国会众议员斯蒂芬·斯卡里斯周三在维吉尼亚州一座棒球场遭遇枪击，另有四人受伤。
美国国会190多名民主党籍的议员周三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状告美国总统川普违规接受外国政府资金，违反美国宪法。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出席参议院听证，表示美国在阿富汗没有取胜。中国时间6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国会众议员斯蒂芬·斯卡里斯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遭到枪击。
斯卡利斯是众议院多数党的党鞭，他的职责是维护多数党，也就是共和党内部的纪律和督促同党议员投票。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斯卡里斯当时正在为一项国会慈善棒球赛事而练球，另外还有四人受伤。报告说斯卡里斯是髋部中弹，不过情况稳定，他和其他几位共和党籍众议员正在练球，准备参加定于星期四举行的年度棒球比赛。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杰夫·弗莱克当时就在枪击现场。
我希望斯蒂夫没有大碍，我给他夫人打了电话，我与斯蒂夫通了电话，并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希望他在睡觉醒来后听到的不是坏消息，要让他知道，我想斯蒂夫肯定会没有什么事。
斯卡里斯是众议院多数党的党鞭，他的职责是维护多数党共和党内部的纪律和督促本党议员投票。目击者说，出事时国会山的警察在场，他们与枪手发生交火，斯卡里斯受伤。川普总统说，他和副总统彭斯在关注着情况的发展。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We may have our differences.
我们对这个悲剧深感悲伤，我们关心国会的议员、其他工作人员、国会山警察、最早做出反应的人，以及所有其他受到影响的人，并为他们所有人祈祷。
Our country.
那么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斯卡里斯在遭到枪击之后立即送医。负责治疗斯卡里斯议员的华盛顿市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说，目前他的伤势危急。在斯卡里斯众议员枪击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星期三涉嫌开枪袭击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卡里斯的男子已经死于枪伤，他是在跟警察枪战中受伤的。川普说，枪击事件提醒所有的公民要克服政治两极化。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ongressman Scalise is a friend and a very good friend. He's a patriot and he's a fighter.
他是我的朋友，一位爱国者，他会康复的。我们也许有分歧，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当记住，每一个在我们国家首都效力的人之所以在这里，首要原因是热爱我们的国家。
Is here because, above all, they love our country.
那么除了斯卡里斯之外，还有包括两名国会警察和助理在内的等四人受伤。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表达了对这两名警察的敬意。官方公布了枪手的身份，他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詹姆斯·霍奇金森，今年66岁。报道说，霍奇金森做房屋检查生意。2006年，他因殴打家人被捕。在去年总统大选中，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川普当选后，他经常发表批评川普的言论。
美国国会重量级的众议员、共和党的党鞭斯卡利斯，今天早上在为明天即将举行的国会棒球赛做准备时遭到枪击，这个消息震撼了美国国会。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平章你好。
奕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枪击案发生之后，那么国会今天的气氛如何？议员们都有哪些回应呢？
好的，刚刚我们从新闻当中已经看到了，今天早上发生在维吉尼亚州这个棒球练习场的枪击案呢，已经导致了这个共和党的党鞭，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受伤。那么同时呢，也包括还有这个另外包括两名这个国会警察在内的四个人也在当场这个受伤。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除了震惊了美国社会，在国会方面也是引起了相当大 大的震撼。那么今天早上呢，国会方面的活动，包括听证会和记者会呢，都许多的这个方面的活动都已经延迟举行。那么在今天稍早呢，大概在中午时分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召集了全体的这个议员到这个国会来进行开会。在会议上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都一致的呼吁全体的议员要在这样的时刻呢团结一致，并且同声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国会领袖也同时的这个赞扬并且对于国会警察的及时反应表示相当大的感谢。那么在这个今天的会议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谈到了这个国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攻击任何一个人也等于攻击了我们所有的人。因此呢，他在这个会议上呢也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今天稍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会议上怎么说。
We're all imperfect, but we do not shed our humanity when we enter this chamber.
我们都不完美，但当我们走进国会殿堂时，我们不会失去人性的光辉。无论我们如何争吵，如何愤怒，我们还是一家人。前线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是那些兄弟姐妹会不顾危险拯救无数生命。因此，当今天国会进入议程之前，让我们先停下来，好好思考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我们现在正面临考验，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能和我一起团结起来，相互扶持，向这个国家，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团结的一个众议院，人民的众议院，在人性的光芒中团结。
United in our humanity.
是的，另一方面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今天也提到了这个斯卡利斯呢，感到最遗憾的有可能就是明天没有办法如期的出席明天的这个国会的棒球比赛。那当场的这个议员听了之后呢，其实都会心了一笑。那么根据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呢，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呢，在刚刚已经结束了手术，目前呢正在关键的这个恢复期。那么有关这个方面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那么根据今天这个在场的这个议员的这个对媒体表示的情况呢，当时枪手是在现场开了好几十枪。那么现场呢，除了这个国会议员正在练习棒球比赛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国会助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议员的家人也在场，因此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紧急还有危险。那么因此呢，这个国会议员也表示，如果当时这个国会的警察没有随时在侧做这个待命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死伤。那么国会平时呢，民主共和两党呢，在许多的议题上都是相当的分歧而且争论不休。不过在今天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呢，两党议员是表示了一致的这个看法，认为枪支的这个暴力呢是非常不能够被允许的，因此也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对抗这样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我们采访的一些议员他们所做的反应。
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令人害怕，这不是我们美国处理政治分歧的方式，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我向斯卡利斯献上我的祝福和祷告，他们说他现在情况稳定，我很高兴他会复原，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我们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但不能是暴力自由。人们可以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但不能诉诸任何形式的暴力。
我将祝福和关心送给那些受伤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这种时刻，我们全国上下一定要团结一致，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民选官员成为目标和受到攻击的事件，无论是吉尔福德还是斯卡利斯或是其他人，这都是对我们民主的攻击。我们在国会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
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今天采访过程当中和刘云平议员也谈到了，我向他询问了说明天他是否会参加这个棒球的这个比赛。那么他说因为他棒球打得不够好，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亲自下场来这个打比赛。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枪手呢在这个被警察的这个枪击中之后呢，在送医之后呢是不治身亡，所以呢这个因此呢这个这个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枪手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位这个男性。那么他曾经是冯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这个在竞选团队当中曾经担任过的志愿者的这个角色。那么对此呢，冯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在今天的会议当中也对此进行了发言。我们来听听桑德斯怎么说。
I have
我刚刚了解到，这名嫌疑犯曾在我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担任志愿者。他卑劣的行径让我难过。我要清楚指出，任何暴力都是不为社会所容忍的。我强烈谴责他的行为。只有非暴力行动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其他任何方法都有违我们笃信不疑的美国价值观。
And I condemn this action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是的，国会议员方面呢，都是两党一致的谴责这样的枪击的暴力。那么，目前枪手的动机、犯案动机，还有他在现场是否有锁定任何一位这个议员来进行攻击，我们都不清楚。那么，有关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平章，
一华，根据你刚才的介绍，看来明天的棒球赛还是会如期的举行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比赛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是的，即使发生了今天这样的枪击事件呢，那么这个主办单位还是在明天呢决定要如期举行这个国会的这个棒球比赛。那么其实这是一项这个国会在自1909年以来就一直有的这样的棒球比赛哦。那其实这样的棒球比赛呢，是结合了参众两院所有的议员，是以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个对抗的比赛来进行的。那么过去的几十年来呢，民主党一直是占了上风，领先的这个连霸了好几年，一直在其实在去年2016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共和党是打破了民主党的这个记录，拿下了这个胜利哦。那么明天的比赛呢，也十分的备受关注。那么国会的这个这样的比赛呢，其实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比赛。那么从过去的几年当中呢，越来越受到了这个社会的瞩目。那么在过去几年之间呢，已经募集了大概60多万元的这样的这个慈善的这个款项来捐赠给一些非盈利组织。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明天的比赛呢，将是在这个华盛顿的国民球场所举行。那么一直以来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个争斗呢，通常都是体现在政治的这个政策啊，或是一些执政的方向上。不过明天的这个两党的这个争夺战却是在棒球场上。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周三早上，近200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联名对川普总统提出起诉，指其在上任后，在未通过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仍通过个人企业收受外国政府款项和利益，违反了美国宪法。那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乔战。那我们知道，在周三，也就是今天早上，这来自近两百名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议员针对于川普总统的诉讼书已经递交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那么这其中包括至少三十名美国的参议员和166名美国的众议员。那么这些像诉讼书，川普总统称他没有。在这项诉讼书中称，川普总统没有得到国会的允许的情况下就收受外国政府款项的利益，是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这个薪酬条款。那我们知道，来自加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刘云平也是在这196名议员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in U.S. history to be.
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川普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违反美国宪法的总统。在美国宪法中有一项薪酬条款，表示你不能接受外国的薪酬，也就是支付的费用和礼物。他有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并且经常从外国接受付款，这违背宪法。
是的，那么针对这项诉讼，那么在 NPR 美国国家广播的一篇报道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鲁门塞尔议员，他是举出了一个例子。那么他表示，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就通过中国政府的帮助获得了川普商标的所有权，那么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他并没有与国会清算这些项目。那我们知道，除此之外，那么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有关国会方面的回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因为这个理由遭遇这种诉讼的情况了。那么白宫方面对此有什么回复呢？
是的，我们知道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川普总统刚刚竞选成功以后，那么就他上任以后，就有在美国的商业圈内数位企业的业主联合对川普总统提出了相同的诉讼。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本周一，来自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的两位检察官也对川普 出了同样的诉讼。那么在周一当天下午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斯派塞是对此项指控提出了反驳，他并表示这很有可能与美国的党派之争相关。来，我们一来听听斯派塞是怎么说的。
The president's interest.
正如我们之前谈到过，总统的利益没有违反薪酬条款，不难得出结论，党派政治可能是这项诉讼背后的动机之一。这项诉讼由两个民主党籍的检察官提出，代理律师也来自有党派关系的利益团体。
我们知道这一整天，那么白宫的注意力都被维吉尼亚州发生的枪击事件所占据。那么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白宫针对这项诉讼案的回应，那么有关具体的信息我们会为大家做后续的报道。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6月14日，也就是今天，是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川普71岁的生日。川普1946年出生于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具有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学位。此后，他接管了家族川普房地产及建筑公司，连续经营了45年，直到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川普是美国历任总统当中年纪最长、最富有、就任前从来没有政府服务经验的总统，他也是美国第五位赢得了总统选举却没有得到多数选票的总统。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说，美国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川普行政当局上台近5个月后，依然在制定一个稳定阿富汗局势的新计划。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他们已经等够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战略，我想这方面没有很多问题要问了。
我认为到7月中旬我们就能够向你们做具体的汇报了。我们正在做综合研究，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确保我们不会因为推迟而付出代价。
We don't pay a price for the delay. 200 meters
to the east.马蒂斯部长说，新计划中有部分内容就是美国要从盟国那里获取力量。阿富汗大约有1.3万名北约部队，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增派更多的部队。马蒂斯说，国防团队需要改变现在的战略。官员们都认为，阿富汗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目前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斗中陷入僵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战略。
We're not winning.In Afghanistan.
我们现在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我们要尽快纠正这个问题。
马蒂斯界定的在阿富汗获胜的定义是，阿富汗政府强大到可以把敌对暴力降低到地方安全部队能够控制的水平。这位国防部长说，这就需要美军和盟军留下一部分力量，维持高端的保安能力，同时负责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如果你现在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吴晓辉和安邦，立刻就会跳出无数的链接。最前面的链接都是说中国大公司安邦保险的老总吴晓辉无法履职。早些时候，中国的财经网刊登出了一篇报道，说吴晓辉已被警方带走的独家报道已被拿下。但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很多海外媒体跟进报道说，这位在中国金融场上叱咤风云的大亨已被当局带走调查。安邦保险发表声明说，吴晓辉只是因为私人的原因而不能履职。此外，据很多报道，吴晓辉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吴晓辉不在安邦保险还能不能正常的履职。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现在可能外界有很多的猜测，人们最关心的是吴晓辉到底有没有被带走，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是因为上周五呢，这个中国的财经网呢，它登出一篇独家报道，就说吴晓辉已经在上周五之前已经被带走了，被警方带走。那么这篇，但是很非常诡异的是，这篇报道出来没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拿下了，但是这在一个小时之间呢，很多海外网站就把那个原文都转到海外网站上来了。通过这个财经网这篇报道呢，的确是这个中国这个安邦保险的这个老总吴晓辉已经就是不在办公室了。那么 具体他因为什么，这已经不是吴小辉第一次就是被这个北京当局带走，被政府带走。那么他就是去年前年他好几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两次他都化险为夷，他都出来跟大家宣布，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说我没事等等。但是这一次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出来宣布，结果马上海外的金融时报啦、华尔街日报啦、纽约时报都跟进说是吴小辉出事了。
是，那么吴小辉的下落为什么会引发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吴小辉他这个安邦保险呢是一个非常财大气粗的这么一个大公司，他据说有3000亿的这个美金的资产，而且是中国第一位第一个在海外跨国公司的保险公司跨到海外的这么一个大公司，而且他们在美国买了那个纽约华道夫那个酒店，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事儿。那么就是他在中国是非常的这个出名的，他们这个说是金融说是保险业，他们横跨金融、建筑、什么制造，就是横跨十几个领域的一个大的一个就是金融王国，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那么吴小辉他掌握这么多财产呢，因为大家这几年由于和吴小辉相同地位的人，比方说郭文贵了，比方说吴建华了等一系列的这个老总纷纷在金融方面出事儿，所以大家非常关心这回是不是该轮到这个吴小辉先生了。
我们知道最先报道出来吴小辉被带走的媒体是财经网。
对，
好像吴小辉和这个胡淑丽女士还有财新网哈之间是过去也有一些历史上的过节，是不是？
是是是，他们就在大概上个月，他们双方还互相都发出了这个律师函，也威胁要打官司。主要是这个安邦呢，他们嫌这个胡淑丽的财新网刊登了消息，说他们就是造了一些谣啦，说他们不实了。比方说是这个吴小辉和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之间的关系啦，等等等等，这个让这个安邦公司，特别是吴小辉先生非常不爽，所以他们就两次发函，就是质胡淑丽女士，就是质问他，给他提了好多问题，就是意思说你要再这样造谣诬陷，我们就把你咱们的法庭见，对簿公堂。
那么财经网的这篇独家报道是很快就被拿下了，那么这当中是哪些内容引发了这个网管的高度警惕呢？
我看呢，就是说根据海外转出来的财经网那篇那个原创文章独家文章呢，我看的就是很多他又把这个安邦这个老总吴小辉先生呢和那个邓卓瑞，就是邓小平的女儿第二个女儿邓楠女士的长女叫邓卓瑞，他把他们两个又联系在一起了。你经过网上查呢，他们两个实际上大概在上世纪大概80-90年代两个人结婚呢，就是都不是第一次这个婚姻啊，对吴小辉来说可能是第三次，对那个邓卓瑞女士来说可能也是第二次，但是他们的确有这个结婚的这个记录和报道，但是后来只是在于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一起。那么财新的用的词呢是他们两个已经正式终止了夫妻关系，他用了终止了夫妻关系。据后来有很多媒体报道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分开了，不在一起了，但是法律上没有办这个离婚的手续，所以说财新网用了一个确认终止了夫妻关系。
我们看到随后安邦的法律部门是发表了一份声明啊，那么这份声明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法律效力？
安邦发表了几个，他们通过安邦的法律部发表了几个声明，都是针对胡淑丽的，致胡淑丽女士的。那么有几个声明他写的比较这个 professional， 比较专业了，就是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这个我们想干的事实。那么有一篇就是声明呢，再致胡淑丽女士，就是5月31号发出的那个再致胡淑丽女士的声明呢，这个就完全不像一个法律部门的一个，他好多提问题啊，问你要想干涉，你想干什么？这个完全不像是法律语言，而像一个就是双方辩论的一种语言。还有网友说是像文革当中两派双方这个打嘴仗、打大字报仗的这种语言，不像一个现代社会的法律语言。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走遍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
谢谢。
丰沛降水帮助加州缓解干旱危机，却又带来新的问题。新农场法案正在酝酿之中，一些农场主表达了担忧。好莱坞与中国的联系正在加深，在大量资本涌向好莱坞的同时，也带来隐忧。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联邦诉讼，指控他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违反美国宪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没有在阿富汗取得胜利。美国国会众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星期三早晨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遭到了枪击。负责治疗斯卡利亚议员的华盛顿市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说，目前他的伤势危急。一名在枪击现场的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抬起头来看到了枪手，看到他从后面进来，在靠近本垒板的地方，他能够清楚地看到球员休息区，所以我们再次地趴下。Steve 斯卡利斯倒在球场上，他从球场的内野向外野爬行，留下了一道血路。我想冲到他身边，可是头上枪弹乱飞，我们做不到。等我听到有人说枪手倒地了，我就跑过去给 Steve 的伤口用压力止血。
你怎么用压力止血？
把手放在伤口上，后来有人过来了，他有衬衫，然后俄亥俄州的布拉德·温斯特拉普众议员，他是医生，他跑过来，我们把衣服剪开，我们还有些纱布，就用这些压在伤口上止血，手一放开，血又不断涌出来，我们在那里10到15分钟，直到医疗急救人员到来。
他伤在哪儿？
左髋部，子弹从那里进去，但我们找不到子弹出口的地方。我想他现在在接受手术了吧。我们把他送上救护车之后，我拿了他的手机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听到消息，好在他还不知道，我就告诉他 Steve 伤势稳定，我们和他在一起。
他当时有知觉吗？
有的，他想喝点水，明显的是很痛，你可以清楚看到他拖着自己的身体爬离球场内野。
他爬了多远？
那么作用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周三宣布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振。美联储今天下午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高25个基点，目标区间由现行的0.75%到1%上调至1%到1.25%，这是美联储在3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说，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预计今年内还会再有一次加息，达到1年3次加息的预期目标，显示美国中央银行对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信心。美联储表示，短期内12个月的平均通胀率预计将保持在低于2%，中期仍会稳定在2%的目标上下。 美联储也宣布将在今年内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美联储目前持有4.5万亿美元的国债与抵押担保债券，大部分在2007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后购入。美国在实施第9年后，已经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扩展经济。美联储表示，将保持现有规模，逐步减持到期债券。缩表起步阶段的上限为每个月缩减100亿美元，之后将逐步增加，最终的上限是每个月缩减500亿美元。美联储表示，只要经济如预期般的演变，这个进程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又有两名密西根州的高官因为弗林特水污染事件而遭到起诉。密西根州的卫生部长尼克里昂被控过失杀人罪，而该州的首席卫生官伊登威尔斯医生则被控妨碍司法以及向警方撒谎罪。里昂是迄今为止由于水污染危机而被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被控没有能够就弗林特地区爆发军团菌疾病向公众发出警报，这种疾病的爆发和这座城市的供水有关。
熬过了长达5年的干旱天气，加州州长杰里布朗下令结束干旱应急机制，然而干旱带来的影响仍在继续。经过了常年日晒，湿润的气候却带来新的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西部的一些地方降雪仍在继续，冬天破纪录的降雨和降雪量意味着春夏季节会产生大量的融水。所有这些融水已经造成了一些大麻烦。5月份，加州著名的1号公路被泥石流阻断。随着旅游季的到来，加州优美圣地国家公园中的河流危险系数不断上升。
所以现在，如果你掉进一些险峻的水段，除非你非常幸运地停在一个地方，否则生还的希望很低。
优美圣地的救援队正在准备应对这些麻烦，训练营救跌入水中的游客。
所以人们经常会陷入那样的境地，他们离河流很近，不小心滑倒，很快就会顺流而下，被冲到100米、200米的地方。你帮不上你的朋友，因为你已经被水冲走了。
然而在其他地方，保护野生动物的官员们仍在为长期干旱带来的副作用头疼。
沙漠陆龟是其他受到干旱影响的生物生存状况的指示针，我们已经看到金雕的数量减少了，也看到沙漠中绵尾兔的数量减少了，甚至连蜥蜴也变少了。
数十只陆龟在干旱中死去，在加州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只剩下大约3000只。值得庆幸的是，加州的天气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会比较正常。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2016年的总统大选受到了农村和工人阶层选民的影响，许多这些生活在美国内陆的美国人觉得他们被自己投票选出的议员们忽视了。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2014年的农业法案是影响他们生活的重要法案。这项法案将在2018年重新制定，但是农场主们认为新法案制定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农场主杰拉尔德·汤普森白天在地里播种，但是对国家政治走向的担忧让他晚上难以入眠。
我们处在如此运转失灵的国家之中。
他并不是对他去年投票支持的川普总统感到失望。
我认为川普是个优秀的商人，他会看到农业的价值。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汤普森不满国会的表现。国会议员要制定影响他生计的唯一最重要的法案，新的农业法案。
法案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
目前的农业法案为许多涉及农业的项目提供10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支持，比如资助穷人购买食物，为粮食保险提供补贴，向农民直接支付，让他们免受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那些直接支付在公众中引起不满，国会削减了这种支付的水平。这些直接支付本可以在近几年帮助农民。
我们现在玉米和大豆中价格太低了，农业经济太差了，我觉得农场收入要面临连续第4年下降。
伊利诺伊农场主温德尔·肖曼在与时间和天气赛跑，播种今年的最后一批大豆。但是他也在为已经收获的、仍然储存在粮仓中的粮食发愁。
价格太低了，低迷了很长时间，大家一直都抱着希望，觉得情况会好转。但是过去几个星期，情况却变得更糟。
在新农业法案开始谈判之际，农业环境使粮食价格低迷，库存居高，直接支付减少。肖曼预计补贴还会进一步削减。
政治上我们没有多少影响，
但这对汤普森来说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你无法控制的东西，那就是天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糟糕的天气却能帮到农民。干燥少雨导致粮食减产，但却能够推高粮食的价格。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布鲁明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发表联合警告声明，将朝鲜政府的黑客攻击者称为暗藏眼镜蛇，并指责他们对媒体、航天、金融行业以及美国和全球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过网络攻击。这份声明还指责该组织是朝鲜政府的组成部分，自2009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该警告还表示，朝鲜可能会发动更多的网络攻击。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准备加大对中国投资硅谷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特别关注中国投资方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兴趣。一些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美国开发的前沿科技可能被中国用来提高其军事和战略产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批准中资企业收购加拿大卫星通讯公司的决定进行辩护。保守派议员批评自由派政府放松对中资投资的安全审核，有损国家安全。特鲁多总理星期二在加拿大议会下院说，在批准中国深圳海能达公司收购加拿大诺赛特卫星通讯公司之前，已经征求了美国的意见。他还指出，这桩收购属于加拿大投资法的监管范围，并不影响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那么近年来，中国成为越来越吸引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投资人也在发掘美国电影娱乐产业的机会。虽然有人对双方日益紧密的联系表示担忧，但是另一些人却表示这种联系互惠互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说到电影，好莱坞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When people collaborate
on the making of anything, 当人们在艺术领域合作时，会产生情感上的内在引力。如果顺利，那么不仅是一桩大生意，还能在两国间产生外交凝聚力。Diplomatic
cohe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克里斯·芬顿是美国亚洲协会理事和印记娱乐传媒北美区总经理。八月，他将率领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参观中国蓬勃发展的娱乐媒体产业，并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投资好莱坞。
那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大约70亿美元的市场。当美国传统电影市场发展几乎停滞，维持在110亿美元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快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电影市场了。
中国正在通过传媒和电影等软实力来向外界展现自身文化。其次，中国也想与好莱坞竞争。研究电影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洛斯典说，中国与好莱坞深化联系以及加大投资好莱坞，对他们还有另一个好处。
他们还希望尽可能多地学习怎样叙事、营销和发行，这是他们投资的原因之一。
一些批评人士警告说，太多中国资本涌向好莱坞是危险的。去年，16名国会议员致信政府问责办公室，表达了这种担忧。他们说，中国试图在美国媒体审查话题和施加宣传控制。
我目前不认为这是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投资不带附加条件。好莱坞电影公司知道，如果他们拍摄的电影极其亲中，会引起反弹。
罗斯甸说，即便电影展现了中国的正面形象，北京的强硬政策也抵消了试图通过软实力来构建的积极形象。
逮捕律师、人权律师，从香港或泰国绑架人，所有这些事都将影响中国的软实力。不管他们花钱做什么事，大家都会认为和中国有关的任何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政府的参与。
但是在产业层面，中国与好莱坞加强紧密联系，让中国得以学习怎样拍摄更优秀的影片和进行电影营销。对好莱坞的人来说，和中国合作只是明智的经济盘算。
If you're thinking like a business person, there is a certain...
如果你像商人一样思考，你就应该在内容制作上花点心思。你可以说是自我审查，也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在好莱坞看来，这笔生意现在就是迎合中国及其票房。美国之音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中国教育部下发教育资源均衡发展评估办法，能否改善当前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向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部门下发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教育部称，这一评估办法的目的是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为何要出台这一评估办法？里面的评估要求是否可行？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有哪些思路？此外，美国是否也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那么美国的教育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专栏作家、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南乔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这份这个评估内容与标准中，除了对这个学生享有的这个师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之外，对于诸如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教学设备等这些硬件条件也做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细化的这么一个量化的规定。但是也有一些评估标准，比如说其中他说到这个县域内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要合理，要符合国家规定要求，以及还要这个无过重的课业负担等等，这些标准又显得很宽泛。那么您认为这个评估标准是否可行呢？这样一份评估办法真的能像其所称的那样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的这个差距吗？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好的，是想让下面的校舍和大城市一样，变得高大上。可是结果很难说吧。这份文件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硬件呢，规定的很死板，那么硬的更硬，但是呢，软的呢更软。文件提出了一些硬指标啊，您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100个学生他的体育运动场馆的面积，还有这个多媒体教室，它都有具体的规定，具体到什么2.3间、2.4间以上，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不过呢，希望它对学校条件的改善嘛，有一点督促的作用。不过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这个文件也是逼迫地方政府出钱。一些地方政府呢，他不愿意出钱，或者说他没有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怎么样就做算术题，分子不变，变分母嘛。如果把学校减少一点，是不是就达标了？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硬件条件能够，还有一点就是说硬件的条件呢，硬指标啊，很容易达到。也就是把这个资源往一块集中嘛，总是可以通过检查的。可是呢，你增加了一些这个设备这些东西，设备大家不会用，最终闲置，对教育意义也是不大呀。
是，那我们看到这个评估的办法哈，现在里面是虽然林林总总有很多各项的这种要求和规章，但是真正就是落实到这个县一级的这个教育部门或者说这个学校的时候，可能到时这个情况又不一定的，就是到时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您认为这个出台这个评估办法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现在要出台这么一个办法呢？
我觉得是很多年来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吧，导致这个生育率滑坡，然后人口下降，适龄的学生呢减少了，学生减少了呢，乡村学校一些小学呢，他的学生非常非常之少。那么上一届政府是用这个撤点并校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学校呢撤了呢，它是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学生没法走路上学，那么一些后勤问题有没有解决？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学生不能够走路去上学，那么学生去寄宿呢会出现没有家长边上看管，然后会出现这欺凌啊，然后性侵啊等社会问题。那么有些地方呢它有校车，可是这校车呢很不规范，然后呢校车有出现了翻车这种现象，然后导致学生死亡。那么教育部呢曾经就是说紧急叫停这个撤点并校，那么过了一些年之后呢，叫停这个撤点并校一些年之后呢，并没有解决这个生源减少的问题。另外一个教育资源呢，还是向那个大城市集中，农村条件并没有改善，然后城镇化呢，也造成了乡村的持续的凋敝，那么乡村的学校就越来越小了，甚至呢只有10来个学生，老师呢觉得前途未卜嘛，所以这些地方也留不住老师，或者说呢招不到老师过来。那很多时候的舆论呢，就是用什么最美乡村教师啊这种方法，用道德的力量去让人们去这些地方去从事教学吧，但是没有创造这个经济条件，也没有创造这个社会条件让人留下来，所以对乡村这些学校，质量上不去。另外一个受户口的限制吧，家长呢也没办法呢带小孩去进城读书，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我觉得是这些都是根本的问题。
您刚才提到这个。最美的乡村教师啊，可能是因为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个中国媒体才要大力的宣传。那么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份办法中啊，他还特别，将这个建立健全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作为其这个政府保障程度评估中的一项标准，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么根据中国官方2016年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全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有这个902万的留守儿童，而且这些留守儿童主要都是集中在中西部这种就是欠发达的地区，而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让这些留守儿童如何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成为了一个难题。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部分留守儿童受教育的问题？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思路？
没错，这个留守儿童呢，本来就是在没有父母亲看护的情况下长大，对孩子已经很不公平了。如果再不创造条件呢，让孩子有个这个安身学习的环境，我觉得社会对不起这些学生。 解决这个问题啊，根本上是缩小这个城乡差距吧，建设这个宜居的乡村，我觉得消除户口壁垒，让人呢有自由迁徙的自由，让人可以去自由迁徙，在哪里都有好日子过，孩子去哪里都可以读书，这是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呢，这个目标呢比较遥远。那么目前怎么样去改良呢？怎么样去微调呢？有两种思路吧。我据我的观察，一种呢是创造条件让孩子进城读书。那么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财新网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明所写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一亿儿童的教育迫在眉睫》，他里面说那个。现在中国面临老龄化，那么一亿儿童呢，未来就是一个资源，所以应该解决他们学习资源紧张的一些问题，应该创造条件呢，让他们进城读书。这是一派观点，就让孩子去进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呢，是就是说让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小规模学校让他就地转化。那么这派观点呢，主要的支持者是北师大的这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杨东平教授等教育界人士吧。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说呢，是保留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就地转化，利用技术等方面的一些创新的方法，改善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这个儿童学习的环境。
您刚才提到这个留守儿童这个教育问题啊，现在可能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信息，现在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这个走出去啊，还另外一派就是请进来。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农村教育的这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增加这个农村教育的这个投入呢？
我觉得资金发放的方式要改吧。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国内的一些专家，他们说目前教育拨款的方式啊，是把钱拨给这个中心小学，农村里面很多学校都有一个中心小学，它不是用学区来管，而是用中心学区来管。那么钱拨给这个中心学校之后呢，再由这个中心学校去划拨给其他的一些村小。那么他们怎么去统筹管理，怎么样去划拨这些资金，这是天晓得的事情。我觉得不如呢去直接划拨给这个基层的村小，这样的话他们的资金就有所保障吧。我还觉得这个教育的问题啊，这个资金的问题不能够完全按市场的方法去解决。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超级中学啊，野蛮生长，比如说衡水中学啊，像这种很大很大的学校，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会把很多学生给吸引过去，然后小规模学校呢，就更没有机会去生存了。这个资金的问题应该还是就地转化这个小规模学校吧，解决这个小规模学校的财政问题，把他们办成这个优质的中小学。北大的财政所啊，曾经提出了一些观点，他们前不久啊就举办了一次这个专门的会议，提到了三个解决方法，就财政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确保这个小规模学校的办学的独立性，那么资金问题呢是应该设立专项基金，就划拨给村小，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另外一个财政的保障的重心啊，应该善意，不应该由县里面这一级来统管，而是应该那强化这个省级的统筹。然后第三个呢，说这个是应该考虑小规模学校办学成本。有些学校呢人已经很少了。那么这个刚才您说这个文件啊，它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肯定，就是说不到100人的学校也按100人这个来核定教育经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可能这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那么美国现在这个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吗？或者说这个它这个不同学区之间的这个教育质量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呢？那么美国的这个教育部门是如何解决处理这种问题的呢？
我觉得美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呢和中国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您知道这个纽约啊、芝加哥啊、洛杉矶啊这些内城区的那些学校，一般质量来说是比较差的，是老大难的，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好的学校呢，是集中在这个郊区，中产阶级啊，或者说有钱人比较集中的郊区。 教育资源呢有很多都来自于房产税，当然这也有一些不均的问题，比如说哪些地方房产税比较高，那么呢那个地方的教育资源可能就会好一些。不过呢我觉得美国入学它的争夺没有中国是这么残酷吧，公立学校呢基本上是可以就近入学，也没有户口这么一个说法，只要你在某个地方，只要你有房子住，哪怕你租的房子临时租的房子，哪怕你父母亲是非法移民吧，只要你凭借这个水电费的账单，你就可以就近入学。
嗯，好。
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资源，就是说除了学校之外呢，还有很多公共设施可以使用，比如公园里面总是有体育设施，总是有球场，然后还有公共图书馆可以使用。
嗯，好的。
那么这些方面呢，都是很好的。
嗯，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暂时要停止这样的讨论。那么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嘉宾以上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越南裔美国人拉尔森因绑架罪在华盛顿州监狱服刑时发现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可能被驱逐出境。他当时已经40多岁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份。拉尔森与数千名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人一样，由于养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规划入籍，使得他们不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琳·罗巴斯的报道。
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结束，时任美国总统吉拉尔德·福特下令撤离越南的孤儿，该命令被称为“抢救婴儿行动”。当时年仅4岁的拉尔森也是这些孤儿中的一员。被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收养，他在一个被他称为典型的美国家庭长大。
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在阿拉斯加长大的孩子，总是待在户外，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说这就是完美的生活。
拉尔森上了大学，从事信息技术行业，在适婚年龄结了婚，有2个孩子，之后搬到了西雅图。
我曾经一度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直到他后来失去这些，经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婚姻，在一次喝得烂醉之后，拉尔森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
这几乎是把我推进了深渊，我决定让警察把我杀死，于是我绑架了一个人。
他抓住了一个9岁的儿童，打电话给他的父母索要赎金。一位华盛顿州的法官判处拉尔森12年监禁，就是在那里美国移民海关署找到了他。
他们告诉我，我会失去我在监狱中的工作，我不能做任何教育类的服务，我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普通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因为我受到了驱逐令。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拉尔森是一名有犯罪记录的无证越南移民。
我的家人认为你被收养了，你就是一名公民，你自1975年以来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但是政府说他的家人并没有为拉尔森申请公民身份，估计有35000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外国人都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规划入籍。
或者他们知道需要办理入籍手续，但是流程所需的费用太过昂贵也太过繁琐，而且他们已经办完了昂贵而复杂的收养程序，他们就没有再办这个了。或者是被收养人来到了一个虐待他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养父母没有办手续。
贝尔·克雷说，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从其他国家收养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这条法律只适用于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为了修补这个漏洞，被收养者权益运动正在积极推进被收养者国际法案。这项法案去年在国会搁置了，但是他的支持者正在努力把他重新推到前台。拉尔森出狱后还没有被驱逐，因为越南拒绝接收1995年以前进入美国的越南人。
现在我被困住了，我不能离开美国的土地。
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西雅图报道。
好的，下面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最近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古巴、中国等达不到基本人权标准的国家都被接纳为成员国，并表示美国考虑在近期内退出该理事会。 美国政府的批评是否合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否笼罩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美国退出该理事会对全球人权事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人权工作者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